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六，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遭到一场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几十人受伤。这一事件标志着中东局势迅速升级。拜登总统礼拜日指责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了这次攻击事件，并誓言要追究袭击者的责任。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今日美国的心情十分沉重。前一晚，我们驻扎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部队遭到无人机袭击，有三名美国军人丧生，并且有多人受伤。拜登说，虽然我们仍然在收集这次袭击的真实信息，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伊朗支持的激进武装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的袭击。他誓言，美国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对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追责。拜登亦指出，三名阵亡的军人是爱国者，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并赞扬他们的英勇行为，同时对他们的遇难表示哀悼。据白宫透露，拜登礼拜日上午在南卡罗来纳州听取了有关袭击事件的简报，他当时正在那里举行总统竞选活动。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副国家安全顾问菲纳都向总统通报了情况。另一方面，国会两党领袖亦纷纷谴责这宗攻击事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查克·舒默表示，我们对这三名军人在约旦遭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无人机袭击身亡表示哀悼，我们都在这里为几十名受伤的人员的安全和康复祈祷。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则表示，美国必须向全球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对美军的袭击是不能够容忍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亦表示，美国不能够再犹豫不决和不彻底的行动来应对这种暴力侵略。敌人开始变得那么胆大妄为，他们将一直这样，直到美国让伊朗的前线恐怖分子代理人以及伊朗的支持者付出惨痛代价。据白宫礼拜六宣布，拜登总统下个月9号将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议题将涉及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中东局势。预计两国领导人将着重讨论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两位领导人将在2月9号于白宫会晤，重申坚决支持乌克兰保卫其土地和人民，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这份声明提到了拜登和索尔茨会谈的其他议题，将讨论防止中东局势升级的努力，对以色列自卫权的坚定支持，以及增加救生援助和保护加沙平民免受伤害的必要性。拜登总统和索尔茨总理亦将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就其他事宜进行协调。目前拜登已经请求国会提供614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并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为乌克兰申请的资金是拜登申请的国家安全紧急支出计划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为以色列边境执法和印太地区提供的资金。德国总理索尔茨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欧盟大多数国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武器来帮助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去年年底，德国刚刚同意将2024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一倍，达到80亿欧元。德国还在上个礼拜二表示，今年将从其军事库存中向乌克兰派遣6架海王直升机。而德国总理索尔茨礼拜日则说， 德国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并呼吁其他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礼拜六，根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日已经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讨论了遏止也门胡塞武装对商业航运的攻击问题。在这个同时，沙利文在和王毅会面的过程中亦再度强调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根据白宫在一份会谈纪要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中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白宫指出，沙利文和王毅会晤的时候强调，美中虽然存在竞争，但需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或对抗。在白宫的简报中，白宫官员表示，沙利文在和王毅会晤的时候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亦不支持台湾独立，期盼和平解决分歧。白宫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说，沙利文向王毅提到了希望北京向伊朗施压，促其让胡塞武装停止袭击红海商船。这位官员补充说，北京向美国表示他们将向伊朗提及这一问题，但华府正在关注实际发生的情况。白宫几个月来一直说正在同北京谈论伊朗问题，希望北京给伊朗施压，解决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问题，但是双方在各自的官方声明中都没有提及胡塞武装，只是重申了已知的政策立场。白宫在礼拜六举行沙利文和王毅会谈的电话吹风会，有媒体提问，拜登政府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真的在积极参与这件事？一位高级官员回应说，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影响以及胡塞武装对全球航运不稳定引发了严重障碍，不单止对美国和中国，亦对全球贸易。他补充说，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亦购买了大量伊朗石油。这位官员说，在中共的公开媒体报道以及中方直接话给美方的内容中，都指向他们正在向伊朗提出这一问题，但是如你所知，我们正在寻找现实情况验证，因为这些攻击似乎仍然在继续。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1月28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资助对中共具有威胁的作用，他计划游说美国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下面请听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华盛顿，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斯托尔滕贝格将在礼拜一会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二，他计划会见参与乌克兰援助辩论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单一捐助国，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援助。拜登请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新援助资金，不过共和党议员要求美国移民和边境管制政策进行重大变革，他们不会同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斯托尔滕贝格在霍士新闻上说，重要的是乌克兰能够得到持续支持，因为我们需要意识到北京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有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放弃乌克兰，中共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来夺取台湾的控制权。斯托尔滕贝格说，因此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个不单止会让欧洲变得更加脆弱，而且会令我们所有人还有美国都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位北约领导人说， 让普京不能够在乌克兰得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将令其他威权国家更加胆大妄为。他说今日是乌克兰，听日可能是台湾。斯托尔滕贝格认为美国国会正在度谈判的协议是一笔好好的协议，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仅占五国大楼预算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已经能够大幅摧毁和削弱俄罗斯军队，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做。美国一位高级官员1月28号说，美中禁毒工作小组1月30号将在北京就压制毒品芬太尼成分的生产展开多年以来的首次会谈。下面请听报道。芬太尼在美国造成药物泛滥成瘾，每年大约有10万人因为过量而死亡，是18至49岁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是合成芬太尼的化学材料或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地。墨西哥的毒品走私集团进口中国的芬太尼前体或前前体化学品之后，在墨西哥将其合成为芬太尼等毒品，然后偷运到美国倾销。尽管中共政府一再否认中国公司在美国芬太尼反滥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根据美国掌握的信息显示，去年11月中当拜登总统在旧金山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前后，中共政府开始采取行动打击并关闭生产和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公司。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希望中国合作打击制造前体化学品芬太尼的公司，并削减贸易融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谈。白宫在声明中特别提到，沙利文和王毅对两国最近在打击毒品的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双方并计划1月30号举行首次美中禁毒工作小组会议。这场会议将由美国司法、国土安全、外交和禁毒官员参加，重点关注持续协调以支持具体的执法行动。美国政府官员礼拜日亦表示，中共政府已经就中国与墨西哥之间芬太尼前体非法贸易的问题进行对话。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